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姬翠仙子搬来了救兵，想俘夺太子海，结果怎么样？打了败仗的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金毛大仙十分的厉害，他仗着掌中的宝物，见谁砸谁，无人可敌。这青云道长几个人抓得下喽，今天帮了倒忙了，不但救不了姬翠仙子，把我们还得搭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哈哈大仙、白山老母全着了急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听见空中有人淡笑一声，嘿嘿，各位不必担惊，老衲在此。说了个老衲在此，金光一现，飘落在尘埃。众人闪目一看，嚯，这位可够胖的，毛炮也就400斤，这大肚子这个大呀，满脸都是笑。一看来者非别，正是未来佛，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大肚子弥勒佛。您看这笑脸多讨人喜欢，有人给他送了一副对联，叫笑口常开，笑天下可笑之事，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人。弥勒佛是慈悲心肠，专管天下不平之事。这次从西方传经讲道回来，路过此处，就见妖气冲天，知道发生意外了，闪慧目往下观瞧，一看便知所以，这事儿他不能不管呐，这才飘落尘埃。他这一露面，这几个大仙可乐坏了，佛爷驾到，佛爷救命，不必害怕，把此事交给我了。他抬头一瞅，就见那块金砖滴溜溜乱转的空中打旋，有人掐诀念咒控制他，叫他砸谁他就砸谁。弥勒佛乐了，哈哈，小小的金砖了不起吗？你得听我的，来来来，听话听话。用手一指掌心，你说邪门吗？就见这块金砖滴溜溜溜溜打了转，揉揉揉翻着个落在掌心，也变小了，就像扑克牌大小。就见弥勒佛点了点头，还算听话，兜塞兜里头了，归他了。再说金毛大仙正在得意之时，晃着脑袋做着法术，他认为着万无一失，就连那五条孽龙还有硕鼠都摇旗呐喊，师叔别留客气，对他们千万不要心慈手软，留下了祸害，砸砸砸。底下那些虾兵蟹将也摇旗呐喊，冲啊，杀呀，砸呀，呼，乱作一团。哎，顷刻之间发生了变化了。弥勒佛这一在世，跟大伙一见面全趴下了。金毛大仙闪目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怎么是他？可坏了，他深深的知道弥勒佛那道德高深，法术比他高多少倍的多少倍，连玉皇大帝都敬他三分，何况是我呀。 再待下去肯定没我的好处，36计走为上策。他就想逃走，您说邪门不？想走都走不了，叫金光把他给罩住。弥勒佛笑了一声，孽障，还想逃走吗？到此为止吧。说到这儿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一条金锁链，一念法语，再看金锁链腾空而起，就把金毛大仙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就好像是那狗似的，带上链子了，跑，往哪儿跑？再说那五条孽龙，还有那硕鼠，一瞅完了，咱也跑吧。他们呢也跑不动，叫金光给罩住了。再说弥勒佛用手点指，我一再告诫尔等一心为善，你们是忠言逆耳，一再不听，这可是你们自己找的。该报未报，时刻未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都报，休怪出家人对不起你们。用手一指，再看这地唰啦，击翠岛裂开了，这大窟窿无边无厌啊，要多深有多深，把五条孽龙、硕鼠还有他的虾兵蟹将全陷到里边了。再看弥勒佛再掐诀念咒，洞口封岩给封死了，那还活得了吗？这五条孽龙一看这滋味不好受啊，不行啊，得拱出去，施展浑身的本事就拱啊拱啊。他们的力量头还真够瞧的，但是弥勒佛一乐，尔等白费劲，看我的。他一纵身，身子飞起来了，身子一转个，弥勒佛这屁股要说多大，要多大有多大，跟一盘山相似，从上而下就落下来了，用大屁股把洞口给堵住，是严严实实，嘴里头是掐诀念咒。时间不长，五条孽龙、硕鼠再加那些帮凶全死在地下，得了应有的结果。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，这是你们自己找的。再说几位出家的道人，青云道人赶紧过来谢过弥勒佛，弥勒佛挨个打过了招呼，现在咱们救人要紧。他动用了法术，把三太子小白龙也救出来了。他有多高的本事，你骗他骗得了吗？把那些被关的好人全救出来了，这一方都受益匪浅呐。但是弥勒佛一想，这等事情我管不着，我是施教的人，施教不管行政，这些事儿归玉帝管，我得禀明玉帝呀。于是他拿定主意，带着这些人去见玉皇大帝。这玉皇大帝一听弥勒佛来了，赶紧降阶相迎，王母娘娘也接出来了，见面之后躬身施礼，老佛爷您怎么来了？哈哈哈哈，我来的十分唐突，玉帝莫怪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到了屋里边分宾主落座，弥勒佛就把所见所闻这些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玉皇大帝觉得惭愧呀，我管理的不严呐，因此一再的道歉。弥勒佛说，人呐， 总不能十全十美。你管着这么大个世界，管的是三界，上至大罗金仙，下至老百姓，管的事儿太多了，难免有些纰漏之处，也不足为怪。现在呀，我跟您说几件事儿，您把这鸡翠岛得改变改变，人事也得调动调动，这事儿您说了算，我只能是建议。他于是把小白龙和姬翠仙子的婚事等等等等全都提了。玉皇大帝鼓掌称善，好好好，我一切照办，一切照办。在这款待弥勒佛，弥勒佛有事儿不能久待，跟众人辞别，奔西方去了。到了后文书，弥勒佛再次出世，那是另外的原因，咱不必细说。玉皇大帝送走了弥勒佛之后，在这进行改革。第一件事，撤销太子海，撤销蛤蟆塘，那些癞蛤蟆都倒了霉了，一个都没留下。太子海撤销归东海管，就是现在的渤海。另外呢，这块地变成了千华山，这也就是千山的前身。小白龙完婚之后，跟姬翠仙子共同管理此处，同为山神。那些事情一一做了改革，咱自不必细说了。咱说一样事，天在变化，地在变化，万物都在变化。咱讲了这么些都是神话故事，咱该讲人的事儿了，真人真事。现在到了公元前229年，这个社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，现在又到了封建社会。到了这儿，国家是个什么样呢？正好是春秋战国时期。春秋战国净打仗了，分成七个国家，秦楚燕韩赵魏齐，七个国家掌政。要讲的势力最大最强的是秦国，其次是赵国，再其次是齐国，再差一点的是燕国。咱们撂下旁的不说，单说这燕国。燕国在领土的北方靠着锦北，它这个地理位置不怎么佳。第一，跟强秦冰火不同炉，这秦国早有吞并燕国之心，动不动就发兵侵犯，燕国用最大的力量在这做防范，牵扯着很大很大的军力。另外这北方也不太平，北方东胡啊也造反，势力越来越强大，也有进犯之心，他是两面受敌。这燕国的国君呢，叫喜，一个字儿，姓姬，叫姬喜。他有个儿子叫姬丹，就是太子丹。现在燕国的事情全交给太子丹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老国君的昏庸无能，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，又胆小，还贪得无厌，全叫他儿子负责。因此燕太子丹既管军事又管政治，是日理万机。咱旁的不说，介绍燕国，咱先说一个人，这个人姓秦，叫秦开。秦开是燕国的老臣，今年49岁，但是经验丰富，兵马纯熟，是武艺高超。这个燕国全靠人家在这维持着， 东挡西杀，是南征北战，要没有秦开，秦王早就打过来了。这是江山社稷的保障啊。咱们刚才说了，东胡造反威胁着燕国的安全，怎么办呢？燕国的太子丹就跟秦开商量咱们如何御敌。这秦开啊，想了个主意，说太子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你看看咱们两面受敌，受的秦国的威胁，还有东胡族的威胁，咱们抵挡得过来吗？我的主意，咱们用柔中取胜，您把我呀献出去，献给东胡，我去上东胡做人质，表示友好，我肯定想办法把两个族拧在一起，共同对付秦王，您看怎么样？我走。哎呀，燕丹说你走我依靠何人？哎，我在外边也是给您办事儿。太子丹一想也只好如此，最后挑良辰吉日，跟大单于东胡的首领达成协议，让秦开做人质搬到东胡去。大单于高兴了，这还好，这买卖合适，这要把秦开搬到我这儿来，我便于监视，你想造次也造不起来。他同意了，又挑良辰宅吉日，秦开带着家眷带着孩子搬到东湖，在这安家落了户了，每天跟东湖人打交道，他会来事儿，说的满口流利的胡语，东湖人也都挺喜欢他，知道他武功盖世，有名的上将，就大单于对他也不错，当然防范之心还是有的，经常打交道。在这儿住下来之后，一晃就是几年呢、啊、众位啊，几年，这时间可不短。秦开没闲着，干什么？带兵打仗，指挥战斗，给东胡族服务，要干什么干什么，而且赤胆忠心，逐渐取得了大单于的信任。大单于拿他当哥们儿，走到哪儿离不开他。这方面不说，这秦开是有心计的人，他到了东湖之后就安下心了。东湖人是怎么生活的？游牧生活是个什么内容？他们经常在什么地方定居？他们排兵布阵怎么个做法？怎么打仗？哎，这些事儿他牢牢记在心里头。同时呢，他还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，这方面很重要的。一个人娶几个媳妇儿，有哪些风俗，跟汉族有哪些不同，他也牢牢记住了。除了这件事，还有一件事他始终忘不了。当时啊，千花山，也就是千朵莲花山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现在的千山，它的前身归燕国管，因为燕国势力达不到，后来就被东胡人取代了，归人家管了。这东胡人信迷信，每一年的八月十五必聚会到千山，到了千山干什么？一个是避暑，二一个祭太阳神，他们相信太阳保着他们能够五谷丰登，家宅平安。每年有一次举动，这秦开每次都跟着来，到了千山住下之后，他也是到处访问，看看本地老百姓生活状况如何，对于东胡人有没有怨言等等等。 因为呢，秦开是领兵打仗的人，对于战斗他是内行。到了千山之后，他仔细一考察，大洞小洞有十几个洞，他非常感兴趣。为什么呢？洞里能藏兵啊。尤其最感兴趣的叫佛爷洞，他进去这么一看呢，可把他吓坏了，毛骨悚然呢。这个洞从外表看不算大，到里边无边无沿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奇怪的是通风有水，哎呦，这两件保证这是宝贝啊，要在这儿屯兵10万人都能屯下啊。怪不得单于非要占领千花山这个地儿。后来住长了，他找了一个老乡，这老乡也是东湖人，是打交成好朋友了。他特为邀请这老乡领着他参观了佛爷洞。这老乡来了之后，领着他二次进了佛爷洞，他就跟秦开讲，哎呀，这洞可了不得呀，你知道通到哪儿吗？啊，不知道。这洞长有几百里，一直通到一五吕山呢。听过吕山吗？通到吕山吗？几百里地长，这么长的洞里边也发生过事儿。在某一年的时候，这块出了个黑蛇精，黑蛇精在此作怪。您说这黑蛇精有多大吧？前边摸不着头，后边摸不着尾，长达数十丈。后来他在洞里头转来转去，转到洞外了，他的头到山头了，身子还在洞里边。一开始出来他晒晒太阳，仅此而已，时间长了他祸害人了。附近作业的老百姓不知道这有妖怪，就被他给吃掉，本地的动物也被他吃掉。这个消息就传开了，老百姓吓坏了，谁也不敢靠近佛爷洞，远远的离开，就禀报官府。官府得知信后，派了100兵，这100军兵到这之后一个也没剩下，都叫这蟒蛇精给吃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官府对他也无可奈何。秦开就问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制服得了这个妖精？哎，您别着急，听我往下说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极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《千山传奇》，每天上午10点，经典书场敬请关注。